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众智现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霸气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潜行引导文。潜行引导文啊，就是说通过这个学习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里面的一种这个思想和修行来调整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呢调整到正法的这个状态，调整到这个正法的频道上面。如果我们的心不在正法的频道上，我们就会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呢胡思乱想啊，或者造很多轮回的业。轮回的业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学的轮回的业呢，当然呢也有轮回的善业，也有轮回当中的恶业这样的。但是呢，就单纯的轮回当中的善业的话，它只能够得到轮回当中的善果。究竟来讲，最终来讲呢，仍然在轮回当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不可思议的痛苦。而这一切呢，是可以本来是可以调整的，本来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改变的方法呢，就完全了知轮回无思议，然后通过知道轮回无思议，出离轮回的意乐，出离轮回的思想，依靠这种心态摄持修善法啊，断恶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这样一种心态牵引下的一种善业呢，在佛法当中就称之为随解脱分的善根。那么如果没有以这种出离心的心态摄持的善根呢，叫随福德分。随福德分呢，只是随顺的轮回当中的福德而已，它就说是仍然是有过患的，仍然是这个不圆满的。那么通过这个出离心以上的一种解脱的意乐摄持的，叫随解脱分，随顺的解脱这一部分这样的。那么随顺解脱分呢，也有随顺于自我解脱的解脱分呢、啊、当然就是自己想从轮回当中解脱，平常我们讲的就是小乘的作意，以这个小乘的作意为主的这样一种想法呢，是随解脱分当中的只是自己解脱的。还有一些随解脱分呢，是就是说是为了利益众生，大家一起解脱，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解脱。那么这种随福德分呢，被菩提心摄持的啊，他的心更加的广大，他的心呢更加的清净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大乘的行者，他要升起这种随解脱分的一种这个善根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大乘的思想或者小乘的思想、大乘的思想引领下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啊还不够。如果真是要就直接的相应于解脱了，这种善根还必须要有，还要必须要被一种叫无我的智慧摄持。这个无我的智慧呢，也是一种善心啊，也是一种作意。如果小乘的出离心以无我智慧摄持，就可以引领这个有情啊，获得小乘的见道，乃至于修道无学道阿罗汉果。这个方面呢，就可以通过这种两种主要的一种这个思想的引领呢，到达一种小乘的一种无学道。那么大乘的这些修行者呢，通过菩提心的引领，再加上二无我空心的见解，那么如果有了这两种的话，他就可以获得大乘初地啊，见到初地以上的，乃至于修道二到十地和无学道佛果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当中发什么心，做什么行为这些具足什么因缘，对我们以后的一种我们自己人生的走向啊，就这个人生，当然我们就是说不是单单是这一辈子的人生呢，就是说以后的这样一种在轮回当中的一种走向，它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说就是这些我们在轮回当中的各种见解、思想、各种行为，他就说是受了很多不同的教育的一种就是说他的影响吧。一方面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一些思想，再加上呢在世间当中这些亲朋好友他们怎么说，或者我们崇拜的这个明星怎么说，我们崇拜的某个偶像怎么说，他们怎么行为的，还有我们尊敬的老师他怎么说，还有我们的父母怎么说，社会舆论怎么说，等等等等，我们的思想都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说呢，可以改变一个人他自己的一种想法和他的行为。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很多很多的我们就说应该接受的或者受思想的这些外力当中呢，其实呢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更主要的随顺于已经解脱的或者随顺解脱到的这些思想，比如说佛陀的思想比如说寂天菩萨的思想，比如法华瑞宝的思想，大圣上师的思想等等。那么这些思想呢会引领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心，让我们呢也对轮回的这种状态的产生一种认知。然后呢如何的就是说决定以后我们的走向我们在就是说今天从此以后，今天以后的我们的人生， 或者我们的这个整个轮回当中呢怎么样去做呢，他这种思想也会影响我们，然后呢影响我们的思想之后呢，我们的行为就跟随这个思想而去。所以说就开始就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开始啊发起菩提心，然后通过菩提心摄持呢去做布施持戒啊等等这个六度四摄的一种修行。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见解，也有了这种行为，那么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态，我们自己的心呢就会被这种非常良好的非常清净的而且就近的一种见解和行为的引领呢，我们自己会达到觉悟。首先呢是产生自利，那同时呢就在这个之后呢可以产生利他的一种这个功德。所以这个就完完全全的走在了大乘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说这个受到这个影响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平时要多接触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这些教研善知识这些道友还有很多很多，平常我们的时间呢也是尽量多的花在这个上面来改造我们的思想。因为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的思想已经受到其他的很多思想的一种影响有些思想呢就是说不是说它已经完全怎么样就不变了，它就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一种，或者有的时候呢它比较严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总会受到以前思想的影响就说是让我们就是说制约我们的修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还是需要比较集中的比较大量的长时间的来学习这个佛法。那么就通过这样的学习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慢慢的矫正以前不对的一种想法。因为不管怎么说呢，有些以前的思想呢它是属于这个造恶业的随顺烦恼的，赞叹这个烦恼的，赞叹轮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就说是这个没有兴趣不认识不到这个轮回的过患，也没有兴趣从这样一种这个当中处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依止一个正统的或者有次第性的权威的这样一种这个导师，还有这样一种法脉呢引领我们的一种这个学修的道路。这个呢就是至关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想我自己一个人去碰碰撞撞的，我自己一个人去学怎么怎么样，好像很自由很自在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好的时候呢可能看起来不错，但是长时间的话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解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都来自于轮回这样的。而且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轮回当中的一部分的这些好的坏的都有吧，是这样。所以即便是通过遇到了一些佛法，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自己的接受的教育的一种思想去解读的话，很多时候往往也是这个解读错误的。所以要在这样当中去修解脱道的话，就自己凭着自己一个人去摸爬滚打这个是非常困难。意思说呢就是说在学习佛法它也是要走捷径的应该有走捷径。这个捷径是相对于自己摸索，那么就是捷径。为什么呢？直接找一个向导就带你走就行了。就我们就说是这一片原始森林或者这一片什么沙漠，我自己凭我自己的能力去闯，我背够多的水，背够多的这些东西去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已经没有经验，从来没走过，很容易迷路，有很多困惑，很多这些陷阱有很多歧途，这样的。那么你如果你要去摸索的话，即便能够摸索出来都是很费时间这样的。所以说像在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如果真是要很快走出去的话，就直接找一个向导。那经常走过很多次的，他就说知道哪条路是可以走，哪条路不能走，那最快的路是什么，怎么避免这样的危险，哪个地方有就是说山洞可以歇脚的，哪个地方有就泉水哪个地方有什么食物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就相信他信任他，相信他通过就是说通过他的指引我们慢慢走。但是我们就说只是找了一个向导是不够的，关键是你要相信他，相信他也不够，关键是要跟着他走，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捷径。所以说呢就现在我们一直一些善知识学习就是这样的，我们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他他是一个就是说是有经验的向导。他的一种经验的是主要是这个哪方面的向导呢？精神之路解脱之路的向导，这个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这种导师他的一种分量远远超胜世间的任何一个导师的分量，是这样的。虽然就是我们在就说无始轮回当中也只遇过很多的导师，但是呢很多的导师其实都没有修行的经验的，没有解脱的经验，没有修行的经验。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要一指一位就是说是这个可靠的佛法上面有经验的一种导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呢，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导师，就像我们要找到一个向导一样，要找到一位这样一种善知识善师。然后找到之后我们要相信他，如果我们不相信他就不行。他引领你走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不是把我往哪里走，好像前面看起来没有路的样子，好像看起来前面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你是不是想要 就说谋杀害命啊，怎么怎么样啊，我们要相信他，是这样。当然就是说首先观察也很重要啊，不能盲目的相信，盲目的相信呢也有可能真的把你带到歧途上。所以说我们要相信他，相信他还不够，对不对？你相信这个向导还不够，怎么样，你要跟着他走，你要跟他走，你脚在你这儿，你必须要自己走才能出去。不是说哎，我已经找了向导了，现在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哎，找到上师了，好像什么都可以了，那不行啊！你找到上师的只是找到了一位向导而已，怎么样出去是吧？怎么样走的目的地，你自己要配合。你自己不走，你只找了一个向导有啥用呢？向导在前面走，你在后面不动弹，那你永远走不出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带着一群人走了，我们还在原地，哎，说反正我找到了，他已经带着人走了，很多人跟着他在修，很多人跟着上师在修，在文思修行。我说我找到了，我在原地。啊，有些人跟着上师已经开始闻思修了，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他可能还会回来的，但是回来的话，别人已经走出去了，你还在这原地不动，那不行。所以说，只是找到了还不够，找到了之后要按照他的一种指引，慢慢的去随学啊，慢慢去修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才可以改变。所以说，找到向导之后，我们跟他的走才行。所以说，我们找到上师之后呢，我们必须要依止他闻思修啊，这个法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必须要听闻、思维和修行。这个方面慢慢慢慢通过他的引导，我们才可以从这个轮回的迷宫啊，从轮回的原始森林当中呢得到处理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凭自己的能力是不行的啊，必须要就是说一直有经验的，这个就是个捷径，刚刚讲的这个是捷径，我们千万不要想自我摸索，而且通过自己的一种努力就想找了一个成功。可能也许在世间法上面呢啊，因为无始以来我们在世间法，我们在轮回当中已经轮回了很多世了，相续当中集存了很多种子，所以有些人他不需要世间人引导，他也能够找到成功之路，也能够找到一个就是说是发财之路，他也可以搞得很成功，因为他相续当中有这种习气，他以前成功过。解脱这个是全新的一个就走解脱道这个是全新的，所以要凭着自己的那种在世间当中成功的经验，要复制在想把这个世间的成功经验复制在这个解脱道上面，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以前就在我们自己相续当中完全是纯粹是没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按照世间的经验去复制解脱道的话往往会失败。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定要依止一个真正的标准的上师善知识依靠他的一种教诲，然后我们跟着他去这个就是说依止他去做依止他的法，然后去就是说修行，这个时候才可以慢慢从轮回当中处理，这个也是很关键。那么现在我们学的这个前行陈述我们的新的一种引导呢，现在我们学习到了是共同加行的第四个引导共同加行的第四个引导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因果不虚因果不虚。那么这个因果不虚呢，它有在这个方面的，就在咱们这个共同加行当中的因果不虚的一种这个意义，也有呢就是说以这个为基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出离心引导的因果不虚，因为为这个为基础呢，菩提心引导的业果不虚。等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在讲业果的时候，肯定会就说是用就出离心的思想来讲这个，可能会以菩提心的思想来讲这个。但是这里面的本意在这个四加行当中，这个本意它是承接第三个引导的，所以就是说第三个引导是轮回的过患、善趣和恶趣的过患。那么善趣的因就是因果不虚当中的十善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恶趣的一种因呢，就是这里面讲的十不善业。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就讲到了怎么样它是导致这个轮回善恶趣的一种因呢，就是这里面的一种业果。那么它是这样业果呢，当然我们就说是这个虽然它不究竟一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它的一种果的一种起源，它的因它是不究竟的，那完完全全按照十善业道取舍呢，它能够得到善趣，但是也不究竟，这个很清楚，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对道也很清楚。但是我们还是要学，还是要按照去做，因为如果虽然它不究竟但是如果我们不取舍因果，就是说十恶业不断，十善业不修，我们甚至于都得不到善趣，甚至于我们都得不到人生。如果得不到人生，得不到善趣，得不到基本的安乐像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基础上修法了，修正法了。所以他这个人生呢，他是一个人生是狭满人生的基础，你首先要得到人生才能提狭满人生，是这样的。所以狭满人生是能够修法的人生称之为狭满人生，不修佛法的人生就是一般的人生。但是这个人生的基础必须要得善趣，对不对？首先你要得善趣然后你要得善趣当中的人，人当中要得狭满人生这个时候慢慢慢慢才开始就说就解脱处理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也需要知道业果取舍。还有一个呢，就业果取舍呢，因果不虚， 它就是对以后我们的修行，它作为一个总基础啊，也是必须要了知的。总的基础就是十善业道啊，和这个十不善业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我们在后期修学的时候，你还是要不断的取舍，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取舍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了一些出离心的成分的，有了菩提心的成分的，或者有空性的成分的。但是呢，这个因果取舍这个一直是不能断的。不能说我开始我有出离心了，我开始修解脱道了，我就不取舍业果了，那不行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也必须要学习啊，这样。所以说这个同样是业果不虚呢，这里面呢它本身的意思和在这个是这个共同家庭当中的一种成分，它的一种地位关系，和我们解脱到出离轮回当中的这些关系啊，这个方面理清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必须还是要把这些搞清楚的。那么就是说业果不虚当中呢，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十不善业当中的啊，今天要学应该是第三个呢是邪淫啊，邪淫这样一种这个不善业。那么这个十不善业当中的这个邪淫呢，它是一个自性罪啊，这个十不善业道都是自性罪。自性罪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受不受佛戒啊，只要做了都有过失啊，这个叫自性罪，它本性就是罪业。是这样的，什么叫佛制罪呢？佛制罪是说有些戒律啊，有些这个罪业，佛陀制定了，它就是啊，你犯了之后就是罪业。那么如果就是说你没有受戒律呢，啊，就说你佛陀制定了，你受了戒了，啊，然后这个方面就变成了佛制罪啊，佛制罪你犯了之后就有过失。但是呢，就是说佛陀制定的这些戒律，如果你没有受戒，啊，你没有受戒，那么你就虽然做了也不会犯戒。比如说，啊，在这个斋戒当中。斋戒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过午不食啊，过午不食这条戒律，过午不食的这个戒律的话，如果说是这个是佛制戒啊，佛制罪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受了斋戒，然后你过中午之后啊，就是说饮食或者吃饭了，吃饭之后你会犯这条戒律，就有过失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受八斋戒呢，那么你虽然每天晚上都在吃，从中午一直吃到第二天早上，这个时候呢，它也不会有问题的啊，不会啊，这个佛制罪是不会犯的。有些罪业呢，既是自性罪，也是佛制罪。比如说杀生，啊，就是说这个杀生这条戒律呢，既是自性罪，也是佛制罪。就是说你不管受不受戒啊，你反正你犯了就会，你做了之后有罪业。然后呢，你就佛陀也制定了不能杀生，你也受了戒了，受了戒之后，它又变成了佛制罪。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犯的话，就说是也会犯佛制罪啊，就是啊，就是说佛制的这种罪业呢，它也会犯。所以说这个邪淫这个本身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自性罪，那么也可以是佛制罪，是这样的。因为佛陀也制定了，比如说居士五戒当中呢就是说第三条不能够邪淫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佛制罪。所以说就必须要学习，因为就是说无始以来众生的轮回当中啊，这个就是说淫欲心，它就是说欲界的根本嘛。欲界的根本其实就是淫欲心，如果没有这个淫欲心呢，它其实呢就是说通过修禅定，它可以升到色界啊，色界啊，虽然色界也是轮回，但是呢它要升到色界必须要断这个就淫欲心才能够升起禅定，升起了禅定之后呢才能够升色界。所以说欲界呢，它主要是这些饮食啊、男女啊，就这些方面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执着或者爱恋很重，所以说就生于欲界当中。欲界的范围很广，六欲天以下、地狱以上、六欲天以下都属于欲界啊，像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从四大天王天，然后上去三十三天，然后就说是这些这个兜率天呢、夜魔天呢、自在天啊，就说是这种这个花落天、他化自在天，那么就从他化自在天以下都是属于欲界的范围。然后人道这不必说了，还有旁生啊、恶鬼啊、地狱啊，都是属于欲界范围。所以欲界范围它主要是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贪着欲妙嘛，对欲妙的执着很重，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称之为欲界。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淫欲心呢，在这个人的或者说在欲界当中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就是无始以来他生欲界很多次，相续当中本身就有一种这样一种习气。所以到了一定的身体他发育到一定的这个就是说是年龄的时候呢，他这种习气就会成熟。他如果是身体还没有发育齐全的时候，他虽然有这个什么呢，他虽然有这个种子，但是他的因素还不成熟。所以说一般的小时候呢，这方面的一种心不是很明显不强烈，然后是随着自己的一种身体发育成熟之后呢，这种习气就慢慢开始就是说明显起来就开始明显起来。明显起来之后呢，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啊、语言啊、还有就是说身体啊，慢慢就会就说是这个犯造一些邪淫。那么这个邪淫它是自性罪的缘故，所以说造了邪淫之后呢，它就是堕恶趣的因了， 他就会感受这个恶趣的果。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首先要知道这个十不善当中的这个邪淫。首先我们就知道要学习这个邪淫它的本体和它的一些过患，然后我们后面呢要知道它的果报。果报，然后我们就要发愿呢，就不能造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自行罪，不能造这个邪淫的罪，否则的话，就会就从修行者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邪淫本身呢，它也是一种罪业，罪业的一种可以说罪业的一种它的一种作用，基本上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分析的时候呢，这些罪业的作用啊，第一个它就可以是这个引发这个痛苦的，因为它是罪业嘛，罪业的果就是痛苦。所以这个痛苦有很多恶趣，直接就是说艺术果度恶趣，然后这些等流果呢，以后在这个转为人的时候，它的一种残余的影响力还会让我们感受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痛苦，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就是这个它的第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它这个这些自性罪啊，比如说此书讲的邪淫，这些自性罪它还有一种功用呢，是一种障道的。它是障道，比如说我们修行，修行的话，如果相信当中经常的就是说是这个经常的去这个就是说是升起这些过失，升起上也造这个过失的话，它会障道。就是本来我们在一心精进的修行，一边在修行，一边在修行，一边如果不断除很多的罪业的话，这些罪业本身呢，它会成为一种障道因缘啊，它会成为障道因缘。而善业呢，反过来，善业呢，它的果呢，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安乐。艺术果也可以是安乐，然后以后变成人之后呢，它还会给我们带来持续性的一种安乐。这方面就是善业它自己的一种作用之一。第二个作用呢，善业它是可以助道的，它是可以助道，但是前提是你要善巧使用它，它就成为助道因缘。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在积累资粮的时候，它都是讲到的是这个就说是做善根，是吧？都是修善法。所以为什么要用它呢？它就是资粮，资助我们修行的粮食啊。这个资粮的意思就是，好像以前我也看到解释，好像这个资粮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要出远门，这个出远门的话，就是这个粮呢，就是说资以，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资助我们行路，资助我们到达目的地的这些这个粮食啊，这个叫做资粮啊，就叫资粮。所以它有比喻的意思，也有它的一种就说是这个本身的意义在里面，它作用在里面。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资粮呢，它都是善法。为什么都是善法？没有说你造恶业成为资粮的，这个没有，它的本性，它的缘起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善业呢，一方面是获得安乐的因，一方面它是助道因缘，它是帮助我们修道的，它又帮助我们就是说正道的一种作用。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修法的时候，不管修禅、修空性还修什么，它一定要多修善法，多修善法也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是正悟啊，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达到这种正悟的果位。而罪业呢，它是障道。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虽然它的本性空，但是还是要就是说断除恶业，还是要就是修善法的原因，因为恶业本身它是障道的，你的这个恶业造多了，它就像雾一样，像这些灰尘一样，它就蒙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一种善法的力量显不出来。所以你越造越多，你不把它清洗，不把它清掉就不行。一方面我在精进的修，一方面我也在没有断除很多的恶业，这个方面也算是也算可以，但是就要想很快的得到一个，就是说很迅速很快的得到一种果就比较困难。所以这方面的道理我们要经常学，经常去思维，经常观修，然后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决定之后呢，我们的一种能力也会增强。所以以前对治不了的烦恼啊，治治不了的恶业，当我们就是说知道这个道理，知道的比较深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发誓了。以前呢就是说是狠不下心来，到底我就受不受这条戒律到底我就能不能断这个总是犹豫。但是当我们就不断的闻思不断的就是说是修行，急着进账，当他这个就力量比较强的时候呢，总有一天这就下定决心了，没什么的，你不管怎么样，虽然痛苦，但是我还是要断，因为必须他想考虑这个呢，就必须要下决定了，是这样的，必须要下决心了。所以很多道友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当中，慢慢他的心就开始就是稳定下来，坚固下来了。所以一定要不断的闻思修，一定要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一定要取舍这个因果，慢慢也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上师的引导，道友的帮助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逐渐你可以就确定下来。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十不善当中的第三个，就是邪淫。 邪淫是针对在家人所要禁止的戒律啊，这个是邪淫，是这样。因为为什么是针对在家人呢？因为这个淫欲啊，就是说从它的业果的角度来讲，分了两种，一个叫做正淫，一个叫做邪淫，是这样的。所以说正淫呢，就是说它就是说是本身来讲哈，如果是正淫的话，它不会就是说有罪业啊，不会有罪，它不会成为十不善业道当中的一种不善业道。真正的正淫的话，它是这个也是世间的道德还有业果规律啊，还是佛陀的制定啊，这些都是开许的。另外一种就是说成为罪业的就是邪淫啊，邪淫的话就成为这个罪业。所以说呢，主要是针对在家人要禁止的戒律，这个戒律呢它是广义的戒律啊，因为此处我们讲的是十不善业道。十不善业道呢，其实呢嘛，就是说是这个十不善业道本身呢也算是一种戒律，就是说如果你做了它就会过失的啊，这个叫从它的本性上面的一种戒律啊。所以这个地方戒律呢，和就真正五戒当中的这个戒律呢，从讲十不善业道的层面来讲稍微有点差别。所以说但是总的来讲呢，可以说邪淫是针对在家人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往昔西藏法王松赞干布在世期间制定十善法规中明文规定，就是说这个松赞干布呢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这样。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本身他有能力，也有悲心，有智慧，所以他在统治这个统治他的臣民的时候呢，他就通过这个他把世间的一些道德规范和就是说修行正法当中很多的就结合起来，说制定呢就是说是十善法规，就是说以十善法规作为基础的制定的这样一种这个道德规范十六条。那么就是说这些方面的明文规定呢，在家人也务必要遵守人伦道德，也就是以种姓来护持，以正法严以律己，也就是遵循正法而守护等，禁止邪淫，一定要奉公守法护持戒律。那么他所规定的这个是不是他规定了这样一种这个道德规范十六条，就是说是十善法规当中呢，他的精神是什么呢？即便是在家人呢，他也必须要遵守人伦道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没有出家，你虽然不是一个就是说专业的一种修行者啊，不是一个职业修行者，不是一个专业修行者，但是呢就是说还是要遵守人伦道德。第一个呢，从国家的设计啊，从这个整个社会的一种秩序来讲啊，也并不能乱啊，也不能乱。那所以说呢，就是他制定的主要还是从个人的当中，你要就是说是遵守的，但有些时候是从整个社会要遵守的，有的时候从个人，社会要遵守的也是要落实的，所以落实到个人，是这样。所以他就说是在家的每个人他都要必须要遵守这些人伦道德。那么也就是说呢，以种姓来护持，以正法严以律己。那么种姓来护持的话，就是种姓的意思就是种族家族的这些啊，从这个方面来讲，或者说从世间的这些规律来进行护持的。有些呢是从正法来严以律己，从正法严以律己当然就从十不善业道，从戒律啊等等，从这个方面来规定有业果。然后种姓护持呢，有些地方讲那个种姓护持呢，比如说呢这些人呢，有些时候呢，如果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如果他已经修行了，他就有戒律正法的护持。他如果今天比如说今天他受了这个斋戒，他受了戒律，他受了戒律之后呢，他就被正法守护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相当于被正法守护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没有，还没有就是说是修行的，没有受戒的，他是以种姓来护持的。种姓来护持的话，比如说这个他是被这个家族，或者被他就是说有些人他是被家族所这个护持。比如说有些人他还没有成家的时候，他就是说比如说一些从这方面讲呢，就是说这些小孩子啊，少男少女啊等等。那如果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就是说成人之前，他是受到家庭保护的。受到家庭保护呢，就他们监护他们的主要是这个父母啊家庭，所以说他们是被这种种姓啊，被他们自己的家族啊，就是说他们的亲朋好友大人来护持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相当于就是说没有成年之前呢以种姓护持，那成年之后呢，有可他就可以被正法护持，或者要不然世间的法规，要不然就是说出现的法规等等，他就以正法的护持。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说要遵循正法而守护等，禁止邪淫。因为此处呢主要是从邪淫的侧面来讲，所以说也需要以遵循正法方面的进行守护，一定要奉公守法啊，护持戒律。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他当时呢是就说是以这个十善业道，当时的这些人的根性也可以，而且他的环境呢也适合同这方面的制定， 所以说就是说是他完完全全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善业啊，把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法规和就是说正法合起来，所以说通过这个方式来说护持戒律奉公守，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鼓励大家啊护持戒律，鼓励大家呢要奉公守法，鼓励大家以戒律来守护，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从因果观入手呢是非常好的。这个方面就为什么说邪淫是针对在家人的呢？因为在家人他有正淫，所以说呢，就是要他必须要避免邪淫。邪淫的话，如果说是不避免的话，他对整个社会、对家庭啊、对个人啊、对国家啊等等，他都会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制止邪淫。那么出家人呢？下面讲，而作为出家人，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杜绝非凡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出家人呢，不要说是这个邪淫，就是正淫也不行。因为他已经出家了，出家的话就必须有单身了，所以单身的话就说是这个邪淫也好，正淫也好，因为他没有妻室嘛，他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是出家了，所以说正淫和邪淫都要杜绝。因此呢，这个非犯行就是指的一切的一种不敬行，凡行是什么意思？犯行它就是清净的行为，犯呢就是就是说清净的意思，凡行呢就是说清净行。那么就是说很清净的行为，主要是指。就是这个清净的行为主要就是指这个不做这个不净行，实际上这个叫做这个清净行。还有一种清净行呢，就是清净的意思，凡的意思是涅槃的意思。所以说如果你做这些行为它是靠近涅槃的，是靠近涅槃的。从这个方面来讲，还有一个凡呢，就是梵天的意思。梵天就是梵天就是尘，就是说尘色天的色界天。色界天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哈，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断不了这样一种淫欲心的话，它其实是生不起禅定的。生不起禅定，死了之后也生不了色界，生不了色界，所以说初禅以上叫梵天的，他有大梵天王，然后有梵辅天，有梵众天。实际上我们在学俱舍论的时候呢，他梵天初禅天，他主要初禅天称之为梵天，它是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叫大梵天王，就他们的天主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平常我们讲的梵天，还有一个叫做梵辅天，梵辅天的话就是比梵王低一层次，他的善根呢，他的一种禅定的力度，他的善根的。所以说导致他生在初禅的时候呢，他的一种功德也很超盛，就他比梵天王要次一等，但是呢他是梵辅天，辅就是相当于大臣一样，他相当于是就是说是大梵天的左膀右臂。还有一种叫做梵众天，梵众天就相当于老百姓他也可以将就升到初禅天，但是他的一种功德做不了梵天王，也做不了梵辅天的这些友情，他只能做老百姓，就说是梵众天。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身在梵天的必须要断除这个淫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梵行呢，它也是可以生于色界的一种因素，必须的因素。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必须要修禅定，修了禅定再加上就修持心修持清净心，修持断绝这样一种这个非犯行的话，他就可以升到这个色界天去。所以说这个也是清净的行为的意思，也是涅槃的行为的意思，也是色界的梵天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出家人来讲的话，他必须要断除不净行，要守持清净行。所以说呢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然后下面呢就是说邪淫的过患特别严重，那么后面呢其实还会讲，就在讲果的时候他还会去讲这个邪淫的真正的果，他的一种这个艺术果，他的这一种等流果，他的一种试用果，他的增上果等等后面在讲这个业果当中的果的时候呢还会讲。总而言之呢，邪淫的过患是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是从这个哪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反正的话就是说从中国啊，还是从这些外国啊，反正对这些呢都是比较就是从邪淫的这个侧面来讲呢，哪个地方都是遮止的，基本上是这种。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就以前呢是帝国嘛，以前是一种皇族嘛，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他们那种帝国要崩溃了，他就首先从邪淫开始，慢慢大家就开始生活开始迷乱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不守规矩了。所以说这个邪淫呢也是很过患很严重的。那么就是说是在中国古代啊，在这个传统的思想当中，杀生这个呢没有听说是那么的。就说是制止的，是这样的，就是不能杀人，这个当然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杀鱼啊，杀牛啊，杀鸡啊，这个在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思想当中，这个没有见到什么样去制止。但是呢我们看一些古代的一些善书，他对这个制止邪淫呢，他就也就是说写很多的文章，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也就是编辑很多的这些故事实际的例子， 就让大家不要去做这个邪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就说是这个儒家的也好，道家的也好，佛家的也好，反正呢是从整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他的一种思想看起来的时候呢，他社会上就说是这个一直呢他这个道德传统他就非常非常的遮止这个邪淫，而讲很多很多这个过患。比如说就可以如果你是读书的人，本身你有你有这样一种做官的公民的这样一种这个命的啊，如果做邪淫之后呢，他就会就是消掉你的福禄，消掉你的这些功名，这个方面有很多，而且就是说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典故，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说明这个道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这种过患又很重。当然从英国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是做邪淫的话，就是他会堕恶趣、堕地狱，是这样。有上品的话，就最严重的还会堕地狱当中，然后中品的、下品的还可以堕旁生啊，或者堕恶鬼。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邪淫的过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对修行者来讲的话，也会直接毁坏这样他自己的一种修行和戒律。那么就，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就是修行者最好要断除邪淫，因为他是一个障道的，严重障道，他也许会毁坏这个自己的，毁坏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但是反过来讲，邪淫的人能不能修行？啊，可以。因为他如果就是说，我们说如果说是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的修行的话，最好断邪淫。但是反过来讲呢，邪淫的人，比如说这些妓女啊、屠夫啊，邪淫的人他能不能修法？他能不能修行？也可以，也可以。他如果一下子断不掉，他能不能去修行？我们就不说啊，你是邪淫的人，你就没有资格了啊，不能这样讲，啊，不能这样讲。他多多少少他发起了修行的心，说明他内心当中还是有那种种性的。但是这个事呢，就是说暂时断不掉，但是你可以其他方面去多修善法。你可以去慢慢去学习，慢慢去怎么样。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虽然很多人没有邪淫，但是呢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也是没有断掉很多的过患，我们照样在修，是这样的。只不过就是这样，所以说杀生屠夫能不能学佛也可以，是吧？邪淫的人能不能学佛也可以。当然这个是我们前面不要误会了，我们说这是鼓励，我们在鼓励修行在邪淫，不是这个意思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自己啊，就说是当然这学习佛法的人他的一种根基差千差万别，他的情况是太复杂很多很多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就可以慢慢断掉，有些人家可能一下断不掉，有些人一下断不掉怎么办？有些断不掉的话，比如说在五戒当中你可以选择性的受两三条戒律，所以有些人他就可以暂时不受这条戒律，那佛陀也是开许的，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讲，我们说邪淫的人能不能修法也可以，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总是拖后腿的，总是拖后腿，他就是说没办法很快的去达到一种很清晰的目标。但是呢你来学拖后腿比不学好，像这样的就虽然是拖后腿，但毕竟我在做啊，我在其他方面我就要尽量在做，他也会忏悔。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说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两个方面来看。所以说呢邪淫的过患很严重，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而且对毁坏其他戒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他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邪淫的话，他也有可能毁坏其他的戒律啊，比如说杀人啊、杀生啊等等。所以有些时候他如果说是这个淫欲心特别重，邪淫的习气很重，有的是为了得到这些，有的是为了做邪淫的，他有的时候就不惜去杀人啊。就在佛经的啊，就是这故事当中，也是有一个男子啊，有一个男子他就是说淫欲心很重，经常邪淫。经常邪淫的话，他母亲就为了就保护他，因为如果经常去邪淫呢，肯定会出事的，所以他就保护他。保护他的话，就是说守在门口不让他出去。他就你再不放啊，我就把你杀了。就是这样的。母亲说你把我杀了我也不放，这样最后真的把母亲杀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犯了杀人的戒律不说，还造了五奸罪。所以如果这样一种这个特别这个习气很重的话，有可能是啊，就是说是违背其他戒律。而且呢有可能如果说是邪淫的习气很重，他为了得到这些就是说钱财，有可能去偷盗，犯偷盗的罪业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方面的话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呢对于毁坏其他的戒律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是详细的去了解和思维。再来说邪淫的分类啊，有些邪淫的分类包括男人自己出精，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是属于一种这个邪淫。当然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邪淫啊，是从十不善业道十恶业道来讲的，和就是平常的一些 就说居士的五戒不一样啊，和居士的五戒不一样。居士的五戒的一种邪淫的犯这个邪淫的根本罪啊，男人自己出京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会犯这个居士的根本戒，这个不是犯根本，但是呢，它是属于邪淫的一种。咱们这个地方不是说居士戒的邪淫的，它破戒的界限是什么，而是说十不三业道当中什么是属于邪淫。啊，这个是属于一种邪淫，但是呢，他是不是就犯了根本戒了呢？有些就是说，男居士他如果受过这个啊居士五戒，那么完了，现在是不是已经犯了这个邪淫的根本戒？这个没有犯根本戒，这里面只是讲这个邪淫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讲这个十不善业道的时候，这里面有些标准，比如说杀生，杀生的标准和居士戒当中的这个杀生的标准不一样。居士戒当中的杀生是指杀人，杀人才犯根本戒。啊，如果你是杀一个旁生，他可能是自分罪业，他不会犯根本戒，是这样的。就是说偷盗也是这样的，偷盗的话就是说在十不善业道当中，你偷一根针一根线也是偷盗，十不善业道当中就偷盗就不予取啊，就已经有了。但是呢，在居士戒当中，这个偷盗呢，它要价值比如说2.5块或者3块钱以上的东西，你才犯根本戒的，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邪淫也是一样呢，就十不善当中的邪淫和居士戒当中的邪淫，它也不一样。这个地方是从整个邪淫的分类来讲，而不是说它是按照居士戒的一种戒条来讲解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然后呢，与他人的妻子或者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做不敬行，那么这个邪淫呢，当然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与他人的妻子啊，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一种邪淫的，就是说现在的出轨嘛。像这样的话，与他人的这个妻子或者与他人的丈夫，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做不敬行，这个方面呢是一种邪淫啊，而且这个呢是可以犯根本戒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或者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做不敬行，那么这句话呢就需要分析一下，就是说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做不敬行，但是呢是在这个讲记当中呢，就是他就是没有说是别人已经付了赏钱，但是在讲记当中就是说付了赏钱的女人，就相当于嫖妓一样，是这样的。嫖妓的话，你就把这个钱给这个女人，然后和她做不敬行，这个就是嫖妓。嫖妓的话，这个方面也是属于邪淫，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如果加了一个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她的性质似乎就变了，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她的潜台词是说呢，如果是不是别人已经付了钱啊，付了赏钱，如果你自己付了赏钱呢，应该说是不算啊，是这样的，因为是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的解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两个方面解读的不一样。上次的讲解当中就比较清楚，就很容易理解，就相合于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容易理解。反正就是说是现在的话付了赏钱的女人或者付了赏钱的男人，这反正呢就是说给他做不敬行，都是属于邪淫的种类。但是此处有一个说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啊，分析的原因呢，因为就是说这个邪淫的这个是不是罪业，它有的时候也要看时代，也许呢有的时候也要看地方，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总的标准它不会变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它标准也会变，比如说古代的时候，它是有这个一妻多妾制，那么一妻多妾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它其实是这个允许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允许的，是这样的。除了你这个大妻子之外呢，他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妾。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那个时候他是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他是可以合法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虽然就是说不是你的正妻，像这样其他的妾呢，和他们做不敬行，他也不会有这个邪淫的问题。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个社会不允许。啊，不允许这样，也没有这样的。所以说，除了你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之外的其他人做不进行，他就会是邪淫的，所以这个情况也有。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哈，也有可能，我当然这个我不是很肯定，也有可能是在以前的在古代或者说以前的某一个阶段当中，也许嫖妓它不是邪淫，你付了钱啊，相当于你付给他钱了，不是邪淫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出现了文字当中，已经付了别人你付了钱了上前的女人怎么怎么样，加了这个点名，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我自己是不敢确定的，我只是说就推测一下，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它总的原则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以后的走势怎么变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古代它曾经也出现过，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讲到有些，比如说好像我看美国的 盐湖城那一带呢，也是有叫摩门教的，他们当中呢也说是这个一夫多妻制的，也有，还有一些地方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一妻多夫制也有，好像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一定是谐音的啊，就不一定谐音。所以这个方面呢，他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他也许在不同的时间段，也许在不同的地方，他的一种谐音的标准。啊，从他的一种比较细的地方啊，他可能不一样，但是大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大的方面都是差不多，那细微的方面也许不一样，但是咱们这些现在这种场合当中，基本上啊，基本上就标准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以说这句话是说别人你付了赏钱，有可能是以前在某个阶段当中啊，如果是自己付赏钱，这个不算是谐音的情况可能也有，说这个我是保留啊，就可以做一个思路，大家去分析或去找一找这方面的资料，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找到也好，找不到也好，反正现在这种情况它肯定是不行的啊，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付钱呢、嫖妓啊，这些肯定是属于那种谐音的种类。现在的这种现在的社会当然是这样可以算的。就算是有人身自由的女人，前面就是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女人，就算是有人身自由的女人，或者说因为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讲？前面讲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了，就相当于这个女人已经。付了赏钱了，付了赏钱之后呢，在这段时间，比如说一天，他付了一天的钱，或者付了一个月的钱，相当于呢，就是说这个女人在这个一天一个月当中，她是没有自由的，她必须要就是说跟着这个付钱的人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她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下面紧接这句话，就算是有人身自由，然后如果这样接下来的话，那有可能前面这个理解呢有一定的道理啊，大家可以观察。就说这个有人身自由的女人的范围就大了，是这样的，只要没有付钱的，这个都叫做有人身，包括自己的妻子都算啊，都是算的。但是就是说就算是有人身自由的女人，那是不是就是说就做不尽兴就不会犯邪淫也不一定，还要看时间，还要看地方。如果是时间不对啊，地方不对，这个时候呢也会有邪淫的故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是有的说即便是自己的妻子，或者即便是自己的丈夫，但是呢在白天啊不行，如果是白天做不进行的话，这个也会是邪淫，这个本身也是一种邪淫。在戒律当中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就是没有学戒律的这些居士啊，没有学戒律的居士觉得自己的一种这个戒律守得好，但是呢就没有详细的学，因为佛陀在这个戒律当中讲呢，相当于在白天做不进行也会犯这个根本戒。啊，他因为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时间上面来进行安利的，白天不行，还有就受斋戒日啊，受斋戒日这个也是不行的。当然，就受了斋戒，它本来有戒律在身嘛。你如果就是说就说是这个斋戒日的时候不能，不是说不能邪淫，而是不能够淫欲的，这样不能做不进行。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是邪淫的。还有就是说是妻子或者丈夫在生病期间，还有在妊娠在怀孕期间。还有在就忧愁所迫的期间，他就是很忧愁的时候，还有在月经期间，还有就产妇生完孩子之后还没有恢复期间，这个方面就是说时间方面啊，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时间不对的话，也可能是邪淫的。以及呢三宝所依的地方，这个是环境，如果有三宝所依啊，比如说就是佛堂啊，或者家里面有这些佛像啊等等，有三宝所依面前进行交欢呢，做不进行呢，这些以上这些呢都属于邪淫啊，这些也属于邪淫。另外呢，也包括对直系亲属啊，直系亲属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说是这个就说是好像是期待一类，但有些时候说不一定是期待，期待的话他就说是。太久了是这样的，所以期待以内的是不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直系亲属反正是肯定是不行。还有呢就未成年的少女啊，这方面的话也是做这个不进行也是属于邪淫。还有呢就以及在口和肛门等处行邪淫。那么如果是在口或者肛门行邪淫的话，它也是属于这个邪淫的故事，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必须要好好了解。还有一些地方邪淫的话，就是说和尸体和尸体呢就是说是这个也算。还有呢就是说是和这个旁生啊做这些呢也做不进行也算等等。所以这些方面呢，他就有些地方讲的非常的广。而且有些时候呢这些不属于，有些时候呢不一定犯根本戒，比如说这个尸体已经腐烂了，或者说旁生等等。旁生也算，这个根本戒当中也有。但是有些是不一定算的，刚刚我们分析的情况有些是不一定算，有些是 不善业道也是根本戒，有些呢就不一定。所以说这些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学，尤其是受了戒律的这些，或者准备受戒律的这些啊，这个必须要好好的去这个学。如果已经观察之后已经犯了戒了之后，要好好的忏悔，好好的忏悔之后呢，作为居士来讲，他可以重新受这个戒律。如果是出家人，他就破了就破了，破了不能再受戒了。是，但是呢，居士的对居士来讲的话，他是比较宽松一点，比较宽松一点。如果发现自己哦，好像是以前没有学过，不知道啊，就说是你犯了这个啊，就是说这个邪淫的这个根本戒。如果犯了之后怎么办呢？就说是这个，如果真正犯了之后，要就说是这个很猛烈的忏悔，忏悔之后呢，就找一个具象的上师再传，重新传一次，重新传的也能够得戒。也可以重新得到一个清净的戒体，然后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的护持。所以说像这个持持诺智堪布也讲过这些邪淫当中的很多这些这个注意的，还有呢在这个三阶论当然上师也讲过很多，还有就是说以前依稀本座堪布曾经讲过一个走向解脱在家篇的戒律，走向解脱在家篇的戒律对这些戒条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细致，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去看这个，在网上我也看了，也有搜索得到，就是走向解脱在家篇。走向解脱在家篇里面呢，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杀生的戒律，就是居士戒啊，居士戒当中是杀生的这四个条件，偷盗讲得很广，然后就是说邪淫讲得非常的清楚很广，然后就是说这些妄语啊饮酒啊就全都讲得很清楚。所以说作为真是想要修行的人来讲，应该重视这些啊，应该重视这些，既不能够说啊这么麻烦干脆就不受，我觉得也不行。因为就是说你不受的话，虽然看起来你不会犯戒律，但是就是说也不会得到就是说守护这个戒律而产生的功德啊，也不会就因为就是说是守护了这个戒律呢让自己的心清净，这个利益也没有。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当然如果实在没有准备好，那就就是说是看到戒律之后觉得这个实在没准备好，先不受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受了如果受了或者准备受呢，还是要首先把这个戒律啊必须要看得很详细很清楚，详详细细的了解之后，然后再受持的时候呢才有把握，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邪淫。然后呢下面说呢，身为在家人应当了解从环境时间的角度所分的不同邪淫种类，进而一并断除。那么就是说身为在家人呢，应当了解哪些是从环境的这个角度分的邪淫啊，比如环境前面讲的三宝所依啊，还有就等值当中有些就说就是讲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这些地方呢都算。还有就是从环境，还有从时间的角度呢，就是说刚刚讲白天呢或者斋戒日啊生病期间等等，就是从时间的角度而分的不同的邪淫的种类。了解首先要了解完之后呢进而一并断除。如果以前犯过的话，就说是这个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反正如果自己知道不对，然后就升起一个后悔心惭愧心，然后呢通过念这个金刚萨埵的方式来忏悔。现在我们学这个现在我们学前行当中的是业果不虚，其实现在这段时间学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学这个特别好呢？因为过段时间就金刚萨埵法会了。现在的话，如果我们好好学了之后呢，我发现就是说，哇，这个过失这么重，杀生也犯很多，偷盗也犯很多，邪淫可能犯过很多。然后呢，后面还要讲的这个十不善当中，离间语啊、妄语啊、贪欲啊，各种各样的罪业好像都犯了。犯了之后呢，就马上去金刚萨埵法会来好好的忏悔。你就如果学了、知道了、认识了，忏悔的时候才有力度。是这样的，如果你我自我感觉我没啥问题，我很清净，但你没认识到这些问题，也不会去忏悔。即便是忏悔了，就觉得反正问题不大，也不会就是说下决心啊，或者说很深的力度去忏悔。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我说好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学了，现在学了之后呢，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就说承认我是的确是犯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不能够允许它在我上学当中留存，所以说我一定要忏悔。忏悔的话，就是说自己忏悔和。就说这个共修忏悔，和很多僧众和很多世界各地的佛子一起修忏悔，共修的力量更大，是这样的。而且专门念四十万遍这个金刚萨埵来忏悔的。所以说就说这些最一般的十不善业道，如果自己诚心发露的话，一次法会就清净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虽然他有罪业是重，但是他比其他的那些无间罪啊、舍法罪啊，比那些罪业呢，就说是还是要容易清净的多。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过一段时间法会在这个金刚萨的法会的时候，应该是下个月的5月15号开始，那个时候呢就说就好好的去，不管怎么样要抽时间啊，好好的去这个去念咒语，好好的忏悔。如果没有办法八天都参加呢，就是说尽量抽时间早上晚上啊多念一些，平时的多念一些。像这样，如果说是40万遍，这法会八天念不完，就提前一点念，再延迟一段时间，结束之后再念一段时间，反正把它念完。因为这个罪业不能够留在我们相续当中。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每天我们不注意都会造罪业，而且以前在没学习佛法，还有无始以来，其实在相续当中留存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罪业。一天不忏悔，啊，这些东西就像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哪天就炸了，是这样就爆炸了。爆炸之后，你不想受痛苦，不想受痛苦，这些罪业成熟了就会受痛苦，是这样。但是现在还好，我们有自在，有自由自在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它业果没有成熟之前呢，可以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威猛力，很大的一种威德力呢，把这样一种罪业呢一次性的忏悔掉。所以这个方面呢，到时候忏悔的时候就不要想东想西了啊，就不要想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什么安排去旅游度假，这个方面就没有必要。旅游度假安排其他时间去啊，这个时间就好好的修法，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带着罪业死呢，就非常不好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好好的应该就抓紧这样一种好机缘呢，就好好的去忏悔。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学个心，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像以前那种社会了，以前的话不管再怎么说，我们也不是说要就怎么样回到古代，我们要崇拜这个古代的所有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意思。古代也有很多恶人，古代有很多恶习，古代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呢他有些时候呢就是古代啊，或者说以前的他的一种风气和现在还是不一样的。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有邪淫的情况，是吧，也不少，我们看起来。但是呢他整个环境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排斥的。完全排斥，而且如果做了这个邪淫，他会就感觉就是说抬不起头那种，就是完完全全是这样的，也不敢讨论啊，不敢谈。现在不一样，现在有点不一样，虽然还是总体来讲还没有大肆的鼓吹大家应该邪淫这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风气大家在评论的时候，私下的评论的时候没把这个当回事情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这个出轨啊婚外恋呢、啊、这个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多，是这样。因为这个是环境的影响力，还有就是说是这些方面的一种这个舆论呐、啊，还有整个的一种这个言论，它其实是也不是完全的一种鼓励，但是至少是有一种，也不是有点放纵的一个感觉，是这样。它没有管得很紧，但以前的一种大的社会，整个大的社会趋势啊，它都是有这样的。它反正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偶尔的有些人私下里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做这些邪淫的话，都是受到就是说是受到谴责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非常不好。不敢明目张胆。那现在很多时候呢基本上啊，有的时候一看啊，就上一上网看一看，哦，很多很多这方面不当回事情，是这样的。而且讲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没有觉得这个是个怎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虽然也有可能这个不是特别好，但基本上呢好像就和一些有些时候基本上和这些杀生差不多了，就和世间人认为的杀生那种好像有点差不多的评论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说自己没有感觉到这些非常非常的一种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是如果思想都是这样的话，如果他自己遇到这个因缘的时候，他的心当中也没有一个说非常畏惧啊非常就是要注意的这个没这个概念没这个意识，所以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有可能就经常性的犯这个邪淫，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的应该多学习多了解他的过患啊，多去就是说是不断的发誓，每天呢就发决心发誓言，再祈祷上师三宝加持，然后以前犯过的就一定要忏悔，忏悔了就说要这个誓对之力以后不再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只有这样的心态呢，才可以真正的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发露忏悔之后，他的力量才能够延续到以后，如果遇到这些啊自己的习气翻起来的时候，遇到这样对劲的时候，才有一种力量去啊去阻止他，不要让他成为现行。虽然就是说我们的习气一下子说断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啊，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语言要约束到，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呢，至少是从很大程度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不单单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保护啊，对他人也是一种保护，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尤其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这个也是尤其要注意的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的是这个语恶业，前面是身恶业，就三个讲完了，身三讲完了，现在讲语四。那么语恶业分四啊，有语言方面的四种恶业。第一啊，一妄语；二离间语；三恶语；四绮语。 那么属于语言方面的话归为四大类，归为四大类的第一大类就是妄语，是这样的。那么妄语我们再看呢，第一是妄语分三，一一般妄语，二大妄语，三上人法妄语。所以说咱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十不善道当中的妄语和根本戒当中的戒律当中的根本戒的妄语的界限不一样。那么如果说是十不善业道当中的这个妄语，只要三种妄语任何一种都会成为业道啊，都会成为业道，都是恶趣的因。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从犯根本戒，根本戒它的一种范围叫宽泛一些。为什么根本戒的范围宽泛一些？因为如果根本戒的一种范围它也很严格的话，就没办法守戒了。没办法守戒，因为就是很多守戒的人呢，很多是初学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佛陀在制定这个根本戒的界限的时候，哪一种情况是你的戒体都破了，哪些情况呢是有过失但是没有破戒，就是你保持住你的戒体啊，然后你再去忏悔，这个方面是有不同的开学的。居士的戒律它是一辈子的戒律，它不能够过于的严格，它就比斋戒要就是说宽泛的宽松的多了。斋戒是一日一夜的戒，一日一日戒，所以说他就比较严格，是这样的。而十不善业道呢，它是自性罪，自性罪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是有具足的这些条件，那就是过失了，就有过失。它是从有没有过失和有没有犯戒律，有的时候这个是两个概念啊，有些时候是两个概念，有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说是你这个过失很小很小，但是如果你放在戒条上面去观察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犯什么大的。戒律本身它可能没有犯，没有破根本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啊，这个没有破根本戒，没破根本戒，它只是说最大的根本戒体没有破，但是如果把这个没破根本戒的这个罪业啊，这样一种问题放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过失方面讲，可能是过失已经相当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它都有一定的考量的啊，一定的考，因为戒律它是一辈子进行受的戒律，所以它不能太严了。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就它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是不能逾越的，逾越之后就破了戒体了。所以指出了就是从业道角度来讲呢，就三种任何一种只要是就是说具足了，都会有这个就是说妄语的过失。首先看第一呢是一般妄语啊，一般妄语就是指怀有欺骗他人之心而说的一切自性妄语。它的一种起心呢，它的一种作意呢，首先有欺骗他人的心啊，欺骗他人，当然欺骗他人的心他的范围就比较广了，有的时候开玩笑他也是开玩笑他也是想骗别人，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各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也是怀有欺骗他人的心而说的一切自性妄语，他就是说是所说的话和事实不符，所说的语言和事实不符，这个就是讲了这个妄语了。首先有欺骗他人的心，然后呢所说的语言呢和事实呢不一致，这个方面就是称之为妄语，就是骗人啊，平常我们讲的骗人，这个就很容易，是这样的。一般呢从小孩子就开始训练了，我们从小孩子就开始训练，就是说是这个骗大人骗老师啊，这样的。像有的时候外面耍疯了之后，就在路上就在想回去怎么编一个话就骗父母了，就但是最后发现了是没有一个谎言是成功的，是这样的。因为父母他们的经验可能他们从小也是训练过，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回去一撒谎的时候基本上就被捅穿的这个非常的多。所以像这样，但是我们就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习惯这个习惯之后就经常说妄语。现在的话也是，尤其是有些地方有些人讲的，现在做生意不说妄语根本赚不了钱等等，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有的事呢不一定100%都是这样的，但是就说明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呢他都需要就说是说妄语，不管怎么样呢他可能是内心当中的实质很重啊，就是说要保护有的时候自己的财产啊，自己的生命啊，保护自己的颜面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动机呢全讲妄语的。所以说就是怀着欺骗他人的心而说的都是和事实不符的，像这样的话都称之为妄语啊。这个方面一般妄语是非常普遍的。当然呢就是说这里面呢一般性的妄语呢它虽然普遍，但是它的一种这个性质呢可能和后面两种比较起来还是要轻得多啊，还轻得多。我们不能说反正你犯了妄语了一概堕地狱，一概打入阿鼻地狱，那倒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它是妄语，但是它的一种性质也要分轻重。所以一般妄语它就说是一般来说啊也不是那么严重的，它肯定会妄语嘛，它肯定会有这个不好的意义，尤其是如果是说妄语习惯了，虽然就是说习惯之后呢，虽然每一次的妄语都不重，都是小的妄语，但是呢如果每天都说经常说，我们在亲友书啊在聚舍人当中讲， 有一种重业，有一种重业就是就相当于积少成多的一种重业，经常性的做，每天串习，它就很轻的业就变得很重。所以最后呢，就是说这些妄语说多了也会堕地狱的，仍然堕地狱。单个不可能，不一定堕，但是呢，一辈子这样加起来，它变成重业了，重业之后它就会堕地狱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不要串习啊，就是我们要发愿做一个诚实的人，不管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说诚实语，说第十语呢，这个方面是这个有必要。虽然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说第十语、说诚实语的时候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遭受一定的损失和下一次这个堕恶趣更大的损失，或者就是说因习惯性的妄语招致我们的修行无法解脱的损失比较起来的话，这种损失应该还是可以承受的。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认知的时候，对世间法的认知和对解脱道的一种功德的认知哪个占上风。如果我们觉得世间法的一种重要性超过了解脱道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为了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利而损失解脱，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出世间的利益远远大于世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了解脱损失世间的利益，就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就看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境，所以说要反复的去不断的去这个串习法义，不断去对比轮回过患和解脱的利益，对比完之后呢，我们自己就可以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也做一个非常清晰的一种抉择。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妄语。大妄语呢是这样的，信口开河的说行善没有功德，作恶没有罪过，清净刹土没有安乐，恶趣没有痛苦，佛陀没有功德等等。那么就是说所说的大妄语呢是这样的，信口开河的说行善是没有功德的，行善就是这些妄语，第一个他所说的和事实不符，而且呢这个所说的这个妄语它的性质很严重，是这样的，性质很严重呢，它已经到了一种完全就是说推翻因果规律的一种层次了。所以它就是说行善做善法就放生啊，这些没有功德，像这样的话好像就说是这个没什么利益，没什么功德。方面讲的话，修善法这些文思修啊，顶磕大头啊，或者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功德的。作恶没有过患他就说这些杀生啊，或者这些邪淫啊、偷盗啊，没有什么过失，我没有杀人，这有什么过失呢？是这样的，他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或者有些人就直接说作恶是没有罪过的，完全就是守持了一种没有因果的一种观点。还有呢，清净刹土没有安乐，本身呢清净刹土它具有很多的功德，很多的安乐，他就说清净刹土没有安乐，恶趣也没有痛苦，是这样的。而且佛陀呢没有功德讲很多很多，再也不可能有比这个更为严重的弥天大谎了，因此这些被称为大妄语。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大妄语，是这样。那么当然大妄语当中也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不知道，他们不了解这些，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知道，明知故说，这个是大妄语，是这样。如果是不知道呢，可能不一定从他的一种，因为骗人嘛，他必须要知道不对他才骗人，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可能不一定是骗人，是这样的。比如说指路，给别人指路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是往东走，你故意往西走，往西指，那这个就是有骗人的嫌疑了。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那样的，我给他指，他指错了，他你所说的和事实不符，但是我没有骗他的心，对不对？我没有就是说故意要骗他的心，这个不一定是妄语的，不一定是大妄语。但是呢，如果明明知道这些，他故意就是颠覆这些，说没有这些啊，就他也可能变成一种大妄语，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虽然其他地方有解释，他完完全全的就是凭着自己的一种先入为主的一种概念呢，他就说一概否认，反正就是佛法当中讲的也都是假的都是迷信，都是错，这个方面有可能也是变成大妄语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大妄语，这个方面就过失很重过失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的是什么，第三个呢就说是这个上人法妄语。上人法妄语呢，平时我们在居士界当中所说的犯居士根本戒，主要是指这个，主要是指这个上人法妄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大妄语它会不会犯根本戒呢？大妄语其实说，如果把这个大妄语放在这个邪见的范围，如果把这个大妄语和邪见挂钩的话，他如果说是自己说这些行善没有功德啊，作恶没有罪，就是没有因果吧。如果内心当中他已经坚定没有因果了，他这样说也会犯根本戒。因为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邪见呢我们就是说的说这个毁坏戒律的因，其中一个就是生邪见。如果就是说已经生了一个没有因果的邪见，他这个基础就没有了。基础没有的话，他上面的这些房子他就会倒塌。 所以说这个所有戒律的基础呢是正见啊，就是在有因果的一种基础上能够得戒律。那么如果这个动摇了，有生邪见，它的戒律就会全部要崩溃，要崩塌掉。所以说这个大妄语呢，就说是这个虽然从戒律戒条上面来看不一定是犯根本戒，但是如果把它和邪见挂钩的话，他有可能就犯根本戒。但有些人呢，就是说他犯根本戒不一定有邪见，他没有说没有功德，心上没有功德，他说我有这个功德，其实没有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有些情况来讲的话，有些人他第二条不一定犯，大妄语他不一定有，但是第三个他有可能有。第三个有的时候就会犯根本戒，就是说啊，就居士戒律或者出家的戒律当中的根本戒，主要就是说这个上人法妄语。那么既然是上人法妄语，什么叫上人法啊？什么叫上人法？这个要理解，知道了上人法了才知道上人法妄语。所谓的上人法啊，一般的解释啊，一般的解释这个上人法就是超过欲界的法，称之为上人法。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上人法呢，主要是获得了色界的禅定以上，比如说断除了五盖啊，获得了初禅，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他说获得了初禅，这个就是上人了啊，是属于上人法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就是说断除了欲界的烦恼，这个已经是上人法。所以说如果是没有断除欲界的烦恼，这些法呢不成的称之为上人法。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获得这样一种上人功德，你说我自己获得了上人法，像这样的话就会就破这个根本戒律。当然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获得初禅，没有断五盖，没有获初禅，你说了这个上人法都会毁坏根本戒的话，你说我就是说神通也是禅定的产物，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我是通过禅定获得了神通，没有神通说神通，那也会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得地啊，没有成圣者，你说我成圣者，那更是上人法了，是吧？这个圣者呢，远远超胜这个凡夫的一种初禅呢，他远远更加超，他出三界了，不单单是出了欲界啊，三界都出了。这方面法都叫上人法。如果自己没有获得这些功德，说自己获得了上人法功德，那就会犯这个上人法妄语，这个就是居士根本戒，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居士也很害怕，我不敢受戒律啊，万一我这个人喜欢说妄语。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就是说居士界当中的妄语它主要是指这个上人法妄语。如果就是说你没有犯上人法妄语的话，你这个戒体还会有的，所以你在保持了戒体的基础上慢慢去调伏，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可以，是这样的。有的是说我不敢受这个居士戒，因为我现在断不了杀生，这个也是不了解。杀生它其实是什么呢？杀生的戒律它主要是那个杀人是根本戒的，他不是说平时的杀人生他就根本戒，但是这个不是说没有过失哦，就是说根本戒的界限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说了解之后呢，就其实有些戒律是可以收的，这个还是因为来自于没有好好学，学了之后呢，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但是有的时候对因果重视嘛，这个也是可能也可以理解，也是好事儿。但是呢，就是说有些的时候呢，也许依靠这个来做一个理由来推掉别人劝你受戒的时候，哎，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就我喜欢说妄语。然后其实他是不想受戒的，他就是专门故意就说这些的搪塞，也有可能。所以这方面就称之为上人法妄语。所以下面我们讲呢，本来没有得地而说得地了，没有神通而说有神通等，凡是自己没有功德说成有功德，这一切都属于上人法妄语。那么此处的在十不善当中的上人法呢，就是从功德的层面来讲，他就不是从这个戒律，不一定从戒律啊，上人法就是反正是功德方面也可以算。但是我们在刚刚解释的时候是按照附带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居士戒律的根本戒体，它就是从那种意义上的上人法，因为它是上人法嘛。什么叫上人法？有些地方在经典当中有这个比较严格的界定。说得地得到初地以上的菩萨果位，那当然就是本来没有得地说我已经得地了，或者有的时候是暗示别人说我得地了，像有的时候就直接说我是得地了等等。但是呢，这个上人法和那个真上慢还要分别一下啊，分别一下。真上慢是什么意思呢？也听到有些人说我得初地了，结果就是说真正一考试的时候考不及格，初地菩萨的试题交给他，他做不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初地菩萨的功德，就像考试的时候考不及格，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就露馅了，就不是初地菩萨。你初地菩萨这些试题的能做的都会做的，说如果你是初地菩萨的话，你的烦恼的调伏的程度还有你的功德啊显现，他都应该是有的，是这样。但是呢，他没有这些，没得到这些，但是他以前说过我得过见道，得过初地，得过阿罗汉。但这个算不算根本戒呢？算不算上法？不算。为什么不算？有可能他是真的以为自己得到了，实际没得到。这个没有一个欺骗别人，他自以为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已经得到了，然后就说我得到了，到处宣传， 打广告印传单，但是就是别人一发现的时候没有，这个算不算呢？在佛陀时代的时候也有，有些阿罗汉啊，不是阿罗汉，有些修行者他在寂静处修法，他是次第得到了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得到了四禅定，他就以为一禅是一果，是见到；二禅是二果，三禅是三果，第四禅的时候就得阿罗汉四果了。当时他按住这个也很轻松，他就觉得真正我得阿罗汉了，他就下山了，开始度化众生，到处宣传我是四果。但后面在城市里面时间长了之后生烦恼了，哎，他觉得不对啊，阿罗汉怎么可能生烦恼呢？他觉得哦不是，他就觉得是不是犯了根本戒？所以到佛陀那去说的时候，佛陀说你当时是怎么认为？他说当时我的确认为我是真的是阿罗汉。哦，佛陀说那这个叫真上慢啊，这个不叫根本，这个没有犯根本戒妄，这个不是说这个没有说上等法妄，这个叫真上慢。说真上慢和这个上等法妄有点相像，但是呢，关键问题就是在于你是明明知道自己有还是没有这个差别。如果明明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凡夫，然后就欺骗别人说我是一个圣者，那就肯定会犯这个戒律了。如果当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圣者，的确也没有什么怀疑，那这样说的话不一定是属于真上慢。没有神通而说有神通等，凡是自己没有功德说成有功德，这一切都属于上人法妄。凡是呢这些超胜的功德，上人法就是超胜的意思，上人嘛，平时一般的老百姓不能叫上人，是吧？不叫上人，一般的人，普通人。上人就是说超越一般人功德的，就叫上人。所以说呢，凡是自己没有功德啊，说是有上人法功德的，这一切都属于上人法妄。在当今年代啊，骗子与圣贤比起来，是骗子更为吃得开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行为很容易改变。所以说，华子们就要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现在时代呢，就是说啊，就在这事件当中呢，就是说大家的福德还没有泯灭到完全没有圣贤出世，甚至和现在是骗子和圣贤都是在这个事件当中都在出世的年代。但是呢，骗子和圣贤比起来的话，骗子更加吃得开，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讲，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是这样的。只要能够蛊惑众生，而且众生呢，很多被蛊惑的众生往往也是缺少这个辨别能力，他有使劲吹。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他就说是这个很容易上当受骗。圣贤嘛，反正就是说是一方面要认贤，要认识到圣贤的功德，要对圣贤生信心，本来也是需要一定的善根福报的，是这样的。再加上呢，有些是圣贤呢，他就普遍来讲啊，比较低调啊，有的时候不喜欢自己宣传呐、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呢，比较起来的时候，骗子更加容易吃得开，人们的思想呢，行为也很容易改变。所以大善上也经常提醒我们要多学法。啊，多学法，学了法之后用法来啊，就安住自己的心，用法意去做辨别，这个就不太容易上当，是这样的，不会轻易的啊听着骗子的一种语言。有些人自我标榜为上师或成就者，不择手段的啊诳骗坑害他人，就有些就是说是人呢自我标榜，因为大家对上师都是比较尊崇的。对成就者呢也是比较尊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看到这一点之后呢，就把自己装成成就者啊，把自己装成上师啊，然后也不择手段去诳骗啊，坑害他人，是这样。他根本不考虑因果，或者就是说是他也不根本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所以说就很容易不择手段去骗别人。比如有人说我已经见到本尊，并且酬谢供养了本尊。他就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见本尊不容易啊，见本尊的话就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有些人就说我已经见本尊了，见到本尊之后已经酬谢了本尊，也供养了本尊。酬谢就是说谢谢本尊给我加持啊，然后供养本尊，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本来没有见，那说见到了本尊，这个也是一种骗人的手段。或者说我已经看见了魔，并且消灭了那个邪魔，本来没有看到也没有降魔的能力，但是他自己呢，为了得到别人的恭敬，得到名声，他说我已经见过魔，而且我通过我的咒力已经把这个魔已经灭了，等等的。口出此言的人，大多数绝对是在说上人法妄语，这些都是上人法。如果自己没见过本尊说见了，有的时候没见到魔说见了，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很容易说这样一种上人法妄语的。是这样的，有些人是可能在梦中见到的，他就不说不提梦中见的，我见到了本尊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个有的是不注意的话，连自己的根本觉都可能会都破掉啊。这个方面的话非常要注意。现在最好呢，就这些我们就是尽量少说啊，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哪一天你说这个话的时候，真正的就是说想要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大修行者、修行不错的人，你就把这个 把本来没见到的话你就说见到了，这个就有可能就犯戒律了，这个就是这个得不偿失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定要对于业果规律啊反复去学，那些当然要对业果产生这个敬畏之心，如果对业果没有敬畏之心，我们就很容易随便来，随便来的话其实搭上的是自己的啊修行的慧命啊，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这样的。就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人啊，就是这样的，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人是最好的，反复观察自己相续过患啊，自己知道自己很恶劣，没有什么可以吹捧的一些这个质量，没有什么吹捧的这样一种资格。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经常的观察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拉低到一个很低的状态，经常处于谦卑的位置上，这个时候对自己的修行是很有利益的，非常有利。如果经常性的把自己抬得很高，然后最后飘飘然自己不知道信什么叫什么，像这样的话就很麻烦，有的时候很容易就在因果啊戒律啊很多方面都会有吃亏，是这样的。所以说做人呢，就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或者低调也好，或者谦虚谦卑也好，这个对我们的修行是有用的。因为你的心越低，你越能看到自己的过失，你的心越高越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我们调心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要训练自己，不要让自己有一点点功德就想给别人讲啊，这个就有的时候习惯之后呢还是比较危险。因此我们不能随随便便轻信自欺欺人的大骗子，一定要一直一位非常熟悉谦虚谨慎表里如一的修行人作为善知识。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轻信大骗子，但是大骗子他也不会说我是大骗子，是不是？所以他也不说我就大骗子啊，大家不要相信我，大家相信我，这都不会说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轻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首先不要去轻信任何人，首先观察啊，观察，尤其是对于自己，如果就是说是他就向你要几块钱，也不用什么，就骗就骗几块钱而已，因为大问题没有。所以就是说有些人在路边上装了他的腿断了，装了什么骗几块钱，哎，给他也有问题不大。但是呢，关键就是说我们要以子上师的时候，要解脱的时候，这个就必须要很谨慎，是吧？不能随随便便说，哎，一看这个宣传册，哇，这个不得了，好像看起来比释迦佛的功德还要大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定要依止他作为什么根本上师之类的。所以有些时候他就是在骗我们啊，就是我们没有学很多法，然后就随随便便就说印一个宣传册，然后我们一看了之后啊，这个已经转世啊二三四世了，然后他的功德又怎么样，前世又怎么样，他现在又怎么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骗子他如果要骗钱的话，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骗子的伎俩是很拙劣的啊，一眼就看穿的。有些时候骗子他也是精心做准备啊。他也要去进修啊，骗子学校去进修一下，然后就自我修养差不多了啊，做足准备了，然后就是说是方方面面把你的思想摸透了啊，他自己也有准备，然后呢就是他搞出的骗局，有很多骗局也是很精妙的骗局，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如果时间不够长的话，没办法就发现。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定要谨慎啊，先不要去，不着急，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先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慢慢慢慢就看他有没有他的行为是不是还是刚才就最初的时候一样。时间长了，一般来讲装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装两三天、几个月、几年顶天了。所以说再往下装不下去了。有的时候怎么样也会就是动马脚，而且自己在这过程当中也不精进的祈祷上师那么加持。如果是骗子的话，就让我加持我能够看到他的一种。啊，看到骗子的马脚啊，一定要发现是什么怎么样。像这样，我们也是要祈祷上师护法加持我们，是的。所以说，像这样不要随随便便轻信。轻信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很危险。就受骗呢，如果能够不生邪见呢，或者就说是这个，不忘事，不丢失自己对修行的信心呢，也可以。反正就说是受一次骗，就长一次智慧，长一次经验嘛。但关键就怕什么呢？怕就是说骗了之后，就彻底对整个修行者。对整个佛法，对整个解脱道，他就退失信心，这个就比较可怕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说不要随随便便轻信，一定要一直一位非常熟悉的，时间长的很熟悉的，而且这个呢就是很谦虚、很谨慎，然后呢就是表里如一的一种修行人作为这个善知识，啊，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一直上师善知识的房瑞宝是公认大德，是这样的。然后房瑞宝就说是这个他老人家选的这些，像大恩上师啊、持人庄堪布啊。啊，比如说我们一指的这些啊，龙龙霍夫啊、丹龙霍夫这些呢，就是法王的老人家就经常就说推崇的，或者就是他法王就是说任命的，他相当于法王瑞宝就是首肯的这些方面，就是说而且很长时间就在我们的一种视野当中，就是经常做的一些，这是随便观察，是这样。所以观察完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很可靠，很可靠的这些。所以这方面的话也很熟悉的，时间很长， 而且很非常谦虚谨慎的，这些大的都有一个，大家看都是这样的，从来就没有说这些把自己说得很厉害就没有，反正都是非常谨慎的，这些大德表里如一的，这些呢作为善知识非常好啊，就是说，而且就是说一直能够抑制这些大德呢，也是我们的一些善根，也是我们的福德。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遇到之后呢就好好抑制，然后呢在他面前求得今生后世解脱的正法，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抑制完之后呢，就他面前呢就好好的抑制啊，就今生和后世能够解脱的，今生调伏烦恼，后世能够解脱的一些很多的正法啊，就好好去求，求了之后就好好去修，这个呢非常重要的。下面让我们注意的话，就是有些人呢有一些小神通的，这些也要注意，是这样的，因为凡夫人最喜欢神通了。有些人虽然具有世间道的一点有漏神通，但那只是暂时的，有些时候灵验，有时候灵验，有时候不灵验。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众生他就说是有些众生在寻求善知识的时候，就看就说这个人很有神通，不单单是听说，而且他也亲眼验证过，的确有神通，是这样。有神通，他就凡夫人他就很容易被这个神通所折服，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神通他有神通，不等于他是一个标准的善知识，或者神通的方法也不少啊。有些呢是我们学习过教典当中，有些呢是通过药啊，就说有这种元起力啊，元起力的话配了药之后呢。他有的时候就会有神通，有一种眼药，不是现在咱们卖的这个眼药水，是点眼睛的，缓解眼睛疲劳的那种眼药。有一种眼药吸地啊，眼药吸地就是说，他通过这些很多药配了之后，炼出来之后呢，抹在眼皮上面，它就类似于一种天眼一样，啊，类似于一种天眼，但是它不是一种真正的神通，它可以看到地底下的宝藏，它可以看到这些其他地方很隐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神通呢？这个也算一种，但是它是通过。眼药涂在眼皮上的这种眼药开发的，是不是？有些是咒力显现的，就是念咒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也会有一种神通。有些是通过修禅定得到的，世间禅定也可以啊，就得到一种神通，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神通的，有些是通过一些药理。以前我们讲过嘛，有一种有些缘起，就是说是找到一些特殊的缘起物，老鹰的这些老鹰的这个。脚上面的筋啊，还有就是说那个有些马的油啊，很多很多药配在一起，配好之后呢，抹在自己的脚底下，就跑得非常快，是这样的，就类似于飞行术那种啊，跑得很快啊。这个方面呢，也是有种这些药，这个世界的缘起不可思议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盯着这个的话，哇，这个人都能飞了，那还不是解脱者？那是什么什么？那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是属于有漏的神通，有些属于药。就说是形成的，有些呢是属于那种那种咒力形成的，还有一些是属于那种非人，非人也是有他自己天生的一种神通也好，鬼通也好，反正他也有一些这个神通，还有一些就是纯粹是属于，有些是纯粹属于魔王的幻现幻变。所以如果他只是有神通，我就一直当他有时候还是危险性还是挺大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也不能说有没有神通他就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善知识啊，也不能通过这个方面来就是说是验证。但是后面我们在讲一至三知识的时候要专门学习啊，后面我们就专门学习怎么样去分辨呢，怎么样去一至三知识，三知识的标准是什么，后面我们要详细的去学习。所以这些神通呢，有时候灵验，有时候不灵验的啊。无漏神通就比较稳定的，无漏神通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圣者啊，圣者的一种这个果位得了神通。无漏神通只有圣者才能拥有，其他人根本不具备。要得到这样的无漏神通也有相当的难度。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有无漏神通的人，那肯定可以作为我们的善知识，是这样的。他有资格，因为他既然具有无漏神通，他是一定是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有菩提心圆满的，才能得到圣地，而且证悟了空性。所以说证悟了空性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神通。那么在这个经传论咱们学习经传论第八品当中就是也是讲过嘛，就是说能力神通品。那么这里面讲的无漏神通呢，它要具足的条件，第一个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是什么？叫证悟真如啊，必须要现前真如，这个无漏神通第一条就无分别智慧。第二个就是四禅现前，四禅。第三个就是要作意啊，作意我就要是获得什么什么神通，要获得什么功德，要见什么，做作意，然后一出定之后呢，它就这个能力就会出来。所以这种无漏神通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无分别智慧，你必须要证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你虽然就是有四禅现前，虽然你有这个作意，你获得了神通，但这个神通不叫无漏神通啊，有漏神通是这样的。所以无漏神通不容易啊，必须要圣者才有。而就是说获得这个无漏神通的也是相当困难，有难度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即便有神通的时候也更加要观察，因为有神通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种啊，不能说有神通马上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证悟者，他也不一定，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有这种，应该有这种素质啊，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啊，应该有这种素质，也应该有这种忍耐力。什么叫忍耐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忍不住的，像这样肯定是马上就想怎么样去供养点钱呢、啊、去打个卦呀、啊、或者给我收集一个什么，最好是拜他为师，天天问。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也不一定，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也应该有一定的这样的忍耐力啊，应该有一定的这个素质，反正就是说依靠法本当中讲是没错的，反正自己要稳重吧。但是上次经常讲我们要稳重，身体要稳重，心也要稳重，不能够一看到什么马上就跑过去啊。这个方面呢就表现出自己不太稳重，很轻浮的一种性格，而且就是很多吃亏都是吃亏在轻浮上面，他不一定这次出事情，不一定每次都出事情，但是你这个性格不改了，总有一天会出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告诉我们要一定要好好的去辨别的意思，要慎重啊。今天我们的课呢讲到这儿。
苏伦的耶顿加日本伦尼尼伯赞南巴谢江杰卡那瓦隆车拜这辈子你做了做了修。